And the first sharing will be from our sister Zhang Lin.
弟兄姐妹们好。可能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我感染了那新冠病毒。就是在三月中旬我就开始出现那个咳嗽气喘。晚上呢也不能平躺着，基本要半靠着睡觉。当时呢因为是这个感染季节嘛，所以自己有点担心，就想找地方检测，但是当时找不到地方，都还没有开始检测。然后我就叫医生给我开个胸片，做胸片结果就不太好，就接着就做 CT 结果出来呢，就说我胸腔有积水，心包也有积水，然后因为那个水在胸腔里面就压迫了那个肺，那个肺底部呢也有那个压缩性的肺炎，然后医生呢就要我住院，他就当时就考虑我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或者是肿瘤，胸腔就有肿瘤，或者是有结核，就是要抽那个胸水出来做检查。当时呢我就跟医生谈到，就是我可能有那个疑似的这个冠状病毒接触史，就是间接的，我就有点担心。他说到医院以后可以给我查，他说我跟他们安排好，就是把你单独的隔离。然后我就进了病房，进了病房当天晚上就给我做了检测，然后本来是约的第二天抽胸水的，但是呢因为就想还是等这个结果出来以后，如果是阳性可能就不能抽胸水。后来到第二天晚上那个检验结果就出来了，这病毒是阳性，那就不能做胸水抽胸水。那么他因为在同时呢就做了其他的各方面的全身检查，那时候就发现我的主要问题是在心脏上面，因为我的心脏已经都肥厚增大了，那个心力衰竭，当时的这就是心功能非常不好，因为我的心脏没有力气等于把血液打到全身去，然后呢全身的血液呢又没有办法回到心脏，就是所以呢造成了我这个水都停留在体内，所以胸水啊，然后我身体也有水肿，其实呢不知道当时就是进去以后治疗就从体内就排了14磅的水出来，就是对，当时因为心脏心力衰竭嘛，就是情况很不好，但是感谢神我知道弟兄姐妹一直在为我祷告，那个俊凯弟兄他代表教会的弟兄姐妹每天都来关心我的病情他每天来看我的检查结果治疗情况就是也把弟兄姐妹的关怀也带给我还有有些姐妹呢在手机上就是与我联系跟我约时间定时的来为我祷告他们求神把赐平安和喜乐，也赐神医治的大能给我。真是感谢神这是在病房的那段时间，因为有神的同在和弟兄姐妹的祷告扶持，所以我当时虽然一个人在隔离的病房里面，但是一点也不感觉到孤单寂寞，也没有害怕，但是蛮有平安和喜乐。我那时候就是食欲也挺好的这是弟兄告诉我说很多弟兄姐妹送了很多吃的东西要给我送过去，我说不用，我说这里的饮食我都能吃，所以真是一点都没影响我的食欲。睡眠嘛，因为刚刚开始就是不能平躺的，都是半靠的睡嘛，可能就睡得不是那么好，但是只要就断断续续都能睡，就是没有任何忧虑，没有，这是我就是感觉的是神的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喜乐，也是这是弟兄姐妹的祷告来托住了我，神也借着医生的手来 医治我，我们有一个挺好的团队，有心脏科医生，有肺科医生，传染科医生，还有普通的医生，所以就说，这是，还有我们家的大律师也是，我感觉都是神特派来的天使，因为他在前段时间正好在医院里面，他在住院医，他也是治疗了一些新冠病人，也有一定的经验，所以他也来每天跟我电话联系，还跟我的医生电话联系来沟通，这是哎，我觉得这个作为神把那个所有的爱都爱的是环绕在我周围，这是我满了喜乐和平安啊！感谢主，就是也很快，大概第六天的时候就给我复查，病毒就已经转阴了，然后我的心脏的情况也就基本上稳定了，然后就出院继续这个门诊治疗，感谢神，就是是他的恩典怜悯和保守，把我从了危急的情形中解救出来，还存留我的气息，让我能够赞美他，感谢他。这是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自己感觉自己本是不堪的罪人，他却舍了他的生命，为我披上衣袍，使我罪得赦免，疾病得医治。我也知道这个医治的主权在神。我的心脏功能呢还在恢复中，还要在信心中依靠他，仰望他，把自己完全交托在他手里，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衰残，但神是我心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弟兄姐妹在爱里的扶持和帮助，在我生命的前前后后给我们送食物、药物和生活用品，还有弟兄姐妹金钱奉献，深深感到神的大家庭的温暖，感谢主。虽然现在这疫情还在肆虐，但是我们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感谢主。
The next sharing will be from Trey Hao, Brother Trey Hao.
弟兄姐妹平安啊！我是崔浩，今天就是有一点见证，关于最近我这几个月就是对主的经历。那自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的这几个月，可能大部分人啊都是可以在家工作上班的啊。因为我的工作关系呢，因为是essential industry， 所以就还要一直去工厂去上班。那其实老实讲，刚开始的时候啊，自己心里还是特别担心和忧虑的。就是特别是看到了很多新闻关于死亡人数的越来越多的新闻等等，或者说是很多重症患者新闻，那因为还要继续上班，所以我就向主祷告，我说求主赐给我从他而来的平安，让我可以不再害怕和忧虑。那真的是很感谢主，那主就把他这种平安赐给了我，很奇妙。那从那以后我就不再害怕担心和忧虑了。然后紧跟着呢，试炼就来了。因为没过多久，我们工厂就要需要进行开始那个停产和大修，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工人进来工作干活，就需要检查维修很多的机械设备或者管线等等。那然后呢，就因为很多人进来，所以就之后就开始陆续发生了很多人的这种交叉感染，就是感染新冠肺炎。然后大概三四周以后吧，就是我所在的办公室和部门大概已经有了 90% 的人都已经被感染了，然后在家隔离就是养病了。那感谢主的是我并没有被感染，然后更感谢主的是就算在这样一个极度危险的环境里啊，却没有一点害怕担心或者焦虑，其实我内心是非常平安的，而且我也深知道这种平安是从主来的，因为这种平安靠着我自己是不可能有的。因为在这样一个可怕，最可怕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很严重的环境里边，我还要依然继续上班，所以在外人看来就简直就是会说，哇，简直是疯了或者不可思议。就我其他朋友都在抱怨说，公司太没有人性了，这么严重还要让你们继续上班。其实 我看到的是别人的如何的担心和恐惧。然后举个例子，就是当我们公司大部分同事后来就大概过了两三周之后回来上班以后，其实外边环境还是挺危险的，因为我们公司那个政策改了，就是说他以前是要做测试，就你只有到你 negative 了你才能够回来上班，但是现在之后我们公司政策改是说，你就当你没有症状以后大概观察72小时以上你就可以自动回来上班了，就不再做测试了。所以说其实我知道是有一些同事他们可能上周还是 positive 但这周就又回来上班了，因为已经没有症状了，超过三天72小时以上。那所以就是说我有个同事呢，就当他回来之后他就特别特别的恐慌，他恐慌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就他每隔几分钟都会在他的座位上来消毒，那只要有个人经过他的座位他就会喷那个消毒水消毒。所以他自己也告诉我，他说哇你知道吗，他特别担心和害怕，说怎么可以这样呢，就是没有测试就直接回来上班。啊，当我看到他的恐慌的时候，其实我再看看我内心的平安，我真的是哈利路亚，感谢主，就是这是主在我心里做的，非常非常奇妙啊！如果不是主给我的平安，我想我也许会像他一样吧，就是就像主说的，就是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感谢主，就是当我经过这些之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说我的这种平安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平安。我觉得这种平安不仅仅是说主保守我没有被感染，我觉得更多的是我知道即使我被感染了，我也知道主依然在保守我，就算再严重再怎么严重，我也知道主也还是在保守我。所以我觉得主是让我知道不管最后是如何，主都在保守我，只要我交托给主，那不论结果是什么，其实主都已经为我选择，那既然是主为我所选择的，他必要保守我。所以而且我也知道主的选择其实永远并且绝对要比我自己的选择要好得多。所以我就在想，其实这种经历和感动是主让我在学习怎样一个功课呢，啊，我想主是让我在学习一个如何的完全来追求主他自己。如果我追求的是主自己，那我就是要完完全全的信任他，不任凭外边的环境不管如何的恶劣，波涛汹涌，狂风巨浪，不管如何危险，我就是相信主，不管自己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可能非常不好的事情，就是相信主。当我不再追求其他的东西，而是追求主自己的时候，我想这种平安也就来了。所以我想这是主让我学习的这样的功课。那不管是在这件事情上，疫情这件事情上，还是在其他的生活上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上，我想这都是我要学习的。然后我就想起来一首诗歌里的一个歌词，其实就是前要的是祝福，今要主自己。我觉得当我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神其实老早就给我们说过，说在诗篇里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然后我觉得我的理解是，我如果换句话来说，就是凡不追求神自己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所以当我们愁苦加增的时候，我想怎么会有更多的平安呢？所以求主帮助我，在我以后的时间里可以好好的能够不仅是学习这个功课在凡事上，更加可以是学会这个功课在凡事上。所以感谢主，也彼此激励弟兄姐妹，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Thank you. The next sharing will be from Brother 曾祥莹 and Sister 李荣英 together.
谢谢大家。在我们分享前，我想先引入路加福音四章里主差遣打发他们两个在他之前。这两个一族的门徒在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银子，带两件褂子。后来那70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因为你的名就是鬼。我们家有段时间的经历可以结合这个故事一起分享。我姊妹在2018年3月份接受费城实习临时医生工作。搬过去的理由想一遍，不搬过去我们也有原因，一是因为另一个是因为我的工作，我以为这个工作花了十来年的时间，而且 在美国没有读过书，所以换个工作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所以我姊妹第一年是一个人先过去的，把三个孩子先留在这里，带三个孩子还需要工作。慢慢的我意识到我必须走。我曾私下的一组交通说，哇，我愿意舍弃我曾经看中的工作，我愿意接受你的试炼和管教。现在回想，主可让我明白这一点，他等了我好几年的时间。所以从2018年秋开始，
我现在就是想说一下我们找房子的过程。
过程。
主呢一直给我们带领，但是呢他带领的美意呢不是让我们找到合适的房子，是让我们就找不到房子。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想着出租，因为就在那时间不长嘛，然后我们就想选好一点的学区。但是因为我们家有条狗，就跟孩子感情很深，我们必须带着他，所以呢就是好长时间就找不到合适的房子愿出租给有狗的大狗。所以呢我们就想那就买房子吧，一年的时间足够了我们找到合适的房子。于是我每个星期六星期天呢那都去看房子，那个弟兄就给我们很多房子 list 让我去看。然后呢我们弟兄呢也就是通过工作在那个地方或者是有假期的时候就过去看一些房子，然后我们先先后后也做了4个 inspection， 但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还是没有买到合适的房子。
我们就是在最后一个做了个 inspection 的房子，就是我还一直迟迟没有决定。当时的代理和姊妹给我我记得我最后一次去查看那个，我说难道你不让我要那个房子吗？也就是在那时我这么一组交通的时候，我突然就有了平安，所以这个房子我也没有要。后来我们通过微信找了一家愿意租给我们的房东。我们那时候的心情，当时所猜，我们出门的时候应该差不多，因为我们所面对前面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平安。当我们搬过去大概两个星期，我们就听到姊妹工作可能。
就是我那家医院呢，其实是一个中等类型的医院，有500多张病床，并且那个医院的历史有1700多年的历史。所以呢根本都没想到他会就说倒闭，虽然就是说以前也听说过，就说那个投就是不赚钱啊什么的，但是呢老是就是有狼来了但真正没有来。所以就是说突然之间他们就是两星期之前就是告我们住我们医院大概要2个月以后就关门了。所以这样呢随之而来呢就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当时搬过去刚刚两个星期不到，有些 package 还没，所以就对我们全家来说就非常一个很 shock 的事情。
我补充一下，他们那个医院那个投资方以前是看中他们那家医院所处的地产。我们是在6月中旬知道这个消息，一直到8月初我们才知道我们可以再回休斯顿，在中间，如果我们愿意，姊妹当地去其他医院，但一开始又怎么考虑我们就。后来他也可以去波士顿或者芝加哥这些地方，他老是接到了正式的 offer， 而且这 offer 一直等到我们8月初。我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当时遇到的困难。三个孩子要开学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到什么地方上什么学校，我们也必须找到一个下家。我们知道我们要搬离那个地方，虽然往哪里搬，而且我们租的房子要在当地要付一年的房租，当然我们还有工作上的问题。那个期间我们接受了主赐给我们很多的功课，这期间也是6月中下旬，现在看并不，但是我还记得当时的感觉，这段期间非珍珠了70个门徒。后来我们一家欢欢喜喜地回来了，带着一些我们离开休斯顿的事打包好还没有开分的项目。我记得刚回教会时有位姊妹说我红光满面，我还记得是哪位姊妹，我真的有这种喜乐，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回到这里一个熟悉的，更多是因为给我们这样的经历，让我们便有这样的确据，他是信实的，至于我们同在， 我想这也是当时七十个门徒灰难时喜乐的原因。原来夫子不仅仅站在他们面前，而且当夫子不在他们面前的时候，要这些门徒称他的名，便与他们同在。在我们的周围，我们也见过许许多多的见证，也见过彩虹环。这些见证和彩虹也不仅仅在，而且也在。目前这个疫情，说实在的，对我没有太大的影响。就我现在的，去年带三个孩子相比，我要是工作上忙很多。正如前面我所提到，主并没有要求我在 physical 里我放弃。搬回来后，与之前，把工作上给了我更多的恩典。疫情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影响，不是因为我们有其他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他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上了十字架，在他的殿中撒旦在他面前，那么我们又能对我们怎样？不仅如此，看见七十个门徒欢欢喜喜的回，然而不要因为鬼附了你，要以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
好，好，谢谢。
我们有三年级的学生，下面和我们交通，他们会一个接着一个的交通。活在神的道中。今天这个夏天，我们来学习来按照神的心来活着，让我们来学习宽宏，让我们学习感恩、自制、忍耐、指望、喜乐。那我们说自私，就是说只是想着我们自己，而自私是说能够也想到他人。那我们如果能够忍耐，是说我们能够等待，但是忍耐，那我们在凡事上都会很快，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来当我们灰心的时候，我们就是向别人说灰心的话，但是我们有指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当我们能够撅嘴的时候，就是在抱怨一些事情，我们有喜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说有喜乐和快乐。当我们说的时候，我们说到这边诗篇里面埃歌三章二十六节里面所说的人耶和我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那下面是 Joanne 的交通。那很多的时候我们抱怨好像更容易做，但是当我们来感恩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抱怨。当我们抱怨的时候，我们也许没有抱怨意识到我们抱怨的什么，但是如果我们需要来停止抱怨的时候，那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在凡事上都能够先能够我们来先，就是要说我们来思想正面的，而不是那些负面的事情，让我们能够那些负面的事，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抱着圣经是很重要，因为神在这里给我们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那我们所以说应该是在凡事能够信任，那这些圣经的身体来帮助我能够来感恩。雅各书五章九节里面说到，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了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而以斯拉记里面说到，你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夜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耶和华的殿已经立定。所以我们不是要抱怨，而是我们在凡事上先。这边是我的一些例子，当我来想我为什么有这么多功课的时候，我要想 我要感谢主，他还是和我的家，他们来关心我的教育。但我在想，我为什么要洗这么多碗的时候，我就要感谢主说，因为我们你还供应我们食物。下面要教他们的是理解。当我的父亲在做第一次和第二次化疗的时候，感谢那么多的弟兄姊妹来关心我们，他们来问候我们家。那当我们不耐烦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一个很耐心的人，但是我在自己在提高，因为我好像做项目的时候经常会犯错，但是不是我很多的时候我让我自己不是够生气，只能够来平静。在我们新冠病毒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我们好像不能去平时我们去的时候，但是我的父母教我们做怎么样来做那个饼，所以我们有快乐的时间。那这些话来告诉我，第一个是我们来寻求，第二个是神说他赐更多的恩典，神阻挡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下面跟我们要交通的是 Tegan。 我们要说到忍耐和不能耐，我是不是一个很忍耐的人呢？好像很难回答。有的时候我可以忍，但是说实话，我其实很多的时候不是很忍耐，因为我常常要说快一点快一点。那我怎么样能够来让自己能够变得更忍呢？很多的时候我不耐烦的时候，我就来向神祷告，因为我把我的心愿交在神的手上。因为当我做数学的时候，我就去问我的母亲，但是她听我，但是她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不耐烦。但是这时候提醒我能够平静下。那忍耐对我来又说意味着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忍耐，我们没有办法在家庭当中，很多时候我和我的弟兄姊妹他们一起吵架，因为我们没有那样的忍耐来听，一起听彼此听彼此的话，所以我就回到我自己的房间来向神祷告。那这些是帮助我的圣经经景，箴言三章五到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他必引领你的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节，爱是仍旧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张狂。不嫉妒，那所以我们如果对人忍耐就是爱，对之忍耐就有指望，向着神忍耐我们就有信心。那这是我交通的结束。那我是 Andy， 我要和大家要跟大家谈一谈，就是忍耐和不忍耐。你可以说你看到这个小孩他好像撅着嘴很不高兴，因为他不能够忍。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忍耐，我们好像又会发怒。那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不忍耐。那你看到这边图画上有一个孩子和他的父亲是在学习用计算机，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难处。那忍耐就是在平安当中来等待，虽然很难，但是这是神要我们所做的，因为他在我们的心里，那我们心里就失去了平安，虽然我们外面好像很快。那这边我们说到感恩和抱怨，那很多的时候感恩的时候我们好像很难一直微笑，所以因为我们有一个真实人，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来思想正面的，让我们能够凡事都感恩，而不思想负面的。 那我们可以来微笑，因为感恩让我们欢喜快乐。那我们能够来想，这是我交通的结束。谢谢弟兄姊妹听我的交通。下面我们中学生和我们要交通，那我们先有 Jason， 然后是 Jennifer。 很多人告诉我，在每一个坏难处当中来看到正面的，然后我就记得八章二节里面所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所招的人。那今年这个经节对我来说格外重要，这个新冠病毒让我这个中学这个结束好像完全被毁，和我的这个夏天的假期要来的高中，有这样的一个瘟疫让我觉得好像很难来想象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但是最后我还是这样意识到，靠着圣灵的帮助，我可以看到在难处当中有更多的好处是显得更为重要。那这个好处就是可以和我的家人有更多的时间，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技术是好像我们每天都不需要用的一个东西，因为有这样的技术，那我们可以说让我们很多时间看不到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和家人一起相处的时间好像失去了宝藏，很多时候我们忘记这样一个宝贵的时间。但是这样失去的宝藏今天又被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的专注我们自己我们的手机。那这样的一个例子是说，和我站在一起就是我们的波饼聚会。那当然我们通常我们早起来到教会会所一起来准备波饼聚会，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够在一起的聚会，我们的家就有这样的改变。那我妈妈会准备那个饼，我会准备那个崇拜的诗歌来唱，然后我们来感谢主，求他给我们下一个时间有给我们指路。那这样的话就带我们经历每一个时间，那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恩典是从我们的恩典的父神那里来的。那在每一个这样的好处当中，那家庭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意识到，如果这样的瘟疫才能够让我们从好像在技术的层面当中苏醒过来，但是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那我就不再无知，不再看不见。那我们现在高中要开始了，那我不再失去这样的一个宝贝，它让我有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我才认识到，那如果我又再次忘记的话何等的羞耻。所以我愿意大家在难处当中能够记得神让凡事都互相效力，特别是现在。那如果你和我一样，那你也可以得到一些有意义和重要的事情。谢谢。那下面要交通的是 Jennifer。我是 Jennifer。我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所以我今天我跟大家交通一下，我九年级的时候好像要在网上上课。当你们大家都知道 新冠病毒让我们所有的人人的生活都起了变化。所以就像我说的，我九年级开始的时候是在网上，但是我很多的时候不知道在这样的远程的学习是不是能够工作，那我有很多的问题。那当然我从中学升到高中本来就有很多的问题，我不是一个超级的英雄，所以我也不能够预知未来，但是你可以想象得到我是多么的焦急和有压力，所以我愿意和大家交通这样的一个经节，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是我最最喜欢的圣经经节，但是也很因为神知道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人要发生的每一件事，他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一个意义，有一个计划，他是如此爱我们每一个人，要我们来靠近他。但是最后在我身上，我觉得有的时候很难完全来预测他。但是当我在开始高中远程的上学的时候，我是一个十几岁的青年，但是我现在来思想我生命当中的这些和我有关系的人，我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往往要等我到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没有人可以来寻求帮助的时候，我才来到神的面前。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每天每时都有这么多的决定，那我不知道他们这些决定怎么样来影响我们，但是今天我们好像觉得是一个很小学的一个问题，但是有因为神，我们不再要觉得明天没有把握，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一切的忧虑都来交给神，因为他向着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直到永远的，他帮助我们一切，感谢你。那下面跟我们要交通的是主位姊妹。
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感谢主。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爸爸妈妈信主的一个过程。其实我爸爸妈妈他们之前是几乎不认识主的，像我爸爸他从来都没有去过教会，也几乎都没有接触过圣经。然后我妈妈呢，虽然说之前有经常跟我陪就会陪我去主日礼拜，但是就是她对于接受主这件事情心里还是非常非常犹豫的。然后但是很早的时候杰瑞就有跟我说，我说他会觉得爸爸妈妈可能会来休斯顿以后会信主，那很感谢主给了我们这样的信心。然后他们是去年底的时候来的休斯顿，然后我们就带他们来到教会。然后其实刚开始是有点小担心的，会怕他们不适应，但是很感谢主，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来了以后就跟我们说他们很喜欢我们教会的氛围，就是说弟兄姊妹们都会互相关心互相认识，然后他们会觉得很有归属感，然后大家都很热情，所以之后就一直跟我们有参加主日的聚会，参加查经聚会。然后我妈妈也经常跟我说她觉得能参加查经聚会非常好，因为之前自己读圣经肯定非常多是读不懂的，然后自己也没有去持续读圣经的一个热情，但是自从参加了查经会了以后，会发现说一方面自己能够读懂，一方面就是也会常常去读圣经。然后说到我爸爸呢，其实虽然说他每周都有跟我们去，但是很前面的那一段时间，就我又明显感觉到爸爸好像心里没有多大的感觉，所以我还挺着急的。然后这有一天就跟 Jeffrey 说我觉得爸爸心里好像没什么感觉，然后 Jeffrey 就跟我说，他说我们不需要太担心，然后我们也没有必要要求爸妈一定在同一个进度上，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在主的手里的，我们能做的就只有祷告然后相信主就好了。然后瞬间我心里就很平安，然后也是从那天开始，我每一天的祷告都会带上爸妈救恩的这件事情。然后也真的很奇妙，第二天我妈妈就跟我说昨天你爸爸在读圣经，读了什么，然后跟他分享了什么，然后我真的很开心。然后在之后 我们家里就常常会，我爸爸在那边读圣经，就读出声的那种，然后妈妈在一边做家务一边听，然后现在他们回上海了，也常常会这个样子。对，说真的很感谢主。然后在爸妈认识主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自己也学习了很多。就其实我是一个性格非常急的人，在他们还在休斯顿的时候，有好几次我爸爸都说，哎，我不想，今天不想去了，或者说我腰有点痛。要是放在以前，我肯定就跟他急了。但是那段时间，我就告诉自己说，啊，我就先祷告，祷告主给我智慧，然后给我耐心。然后果然就是主真的是一路带领，爸爸妈妈都是坚持每一次都去教会，然后也有看过我爸爸的身体，虽然他那段时间的确会腰痛，对，然后就到他们回国前两周，那两周因为疫情开始扩散开来了，那他们的确会担心，那我们也就没有勉强，就去祷告，祷告下来心里很平安。然后一直到他们回国，其实说到回国这件事情，他们也是神的带领。其实很早很早的时候，机票就已经被取消了，然后我们有在订机票，然后刚开始觉得还蛮顺利的，但是在回国前一周就发现说机票发现说那个在台北转机的被取消，好像是说被取消，然后我们就有去核实信息，发现说工作人员也不知道，所以其实一直到我们送他们去机场的路上，我们都不知道飞机能不能飞，一直到 check in 了，然后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啊，这班飞机是最后一班可以在台北转机的飞机，所以真的很感谢主，从他们来休斯顿认识主，然后一直到回家的路上都是主保守他们一路的平安，然后回到上海以后更是他们能够参加在圣上面参加每周五的查经聚会，然后在两个月前他们绝志了。对，当时我真的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开心，非常非常的喜乐。然后其实在美国的时候弟兄姊妹有问过他们要不要绝志，但是他们那会儿还是非常的犹豫，但是在那天弟兄在问他的时候，他们就没有犹豫就绝志了。所以也再一次的见证了，让我知道说真的我们凡事在主的面前都要谦卑，都要有耐心，然后为他们祷告就好，只要相信主就好。所以真的很感谢主一路带领他们，然后他们现在也是每周五都会查经，然后每周天如果他们没有很困的话，晚上也会通过视频我给他们转播这边主日的聚会。所以我今天的分享也是希望说能够给大家一个鼓励，能够就是传福音给到身边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然后我们一定要有耐心，然后能够就是全然的相信主，把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主的手里就好了。
谢谢。Thank you. Next one will be our sister 许林辉。
感谢主今天让我还有这个机会在众弟兄姊妹面前见证神对我那医治的大能，真是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救过来。我实在是说感谢赞美主，今天还能够在弟兄姊妹面前为他做见证。今年6月4号下午，我因为发烧，那我们的家庭医生说你赶快去西南纪念医院去急诊，后来我们就去了。去了当时就给我检测了核酸阳性，马上就留我住院。那当时因为测了我的血氧不够，所以说晚上就要我趴着睡觉，那趴着睡觉是很难受的，因为颈子是要扭着的睡觉，可是主感谢主很快就让我睡着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我记得下第二天的傍晚时候有一个护士来白头发，我记得很清楚，现在还记得清楚，白头发的一个护士来问我说如果要在你的胸部按压或者要进 ICU 问我接受不接受。当时我就说，我说我都83岁了，我不要抢救。另外的话呢，我说我也不要进 ICU， 呼吸机就留给年轻人用吧，因为我知道当时呼吸机还是不够用的。所以 后来几天，这个几天以后的几天，我自己觉得我都是迷迷糊糊的，我好像是在半昏迷的状态之下。后来姐妹跟我说，后面的那个几天是我最危险的时候，我的体温大概达到华氏103到104度，那主治的医生还跟这姐妹说，我这是最危险的时候，要让家人有个思想准备。但是对我来讲，我是什么都不知道，我这是在昏睡当中，一直睡到礼拜一我突然之间醒过来了。醒过来以后，他们马上就把我转到那个负压氧的病房。那我在负压氧的病房一共是2个礼拜，我记得很清楚。第一个礼拜我基本上是睡了，可能吃饭的时候他们送东西给我，我会醒一下吃一点点，就整个一个礼拜还是在睡眠的过程当中。第二个礼拜我觉得我醒来的时间就比较长了一点，那这样子以后呢，就逐渐我的各项的 vital 各项的指标就都接近一点一点接近正常。所以这两个礼拜过去以后，那他们觉得我还是可以了，所以就给我转到正一般的病房。所以感谢主，我记得就是说到了一般病房大概2-3天，我就可以把我那个吸氧的那个管子拿掉了，因为说我不需要吸氧，我可以正常呼吸。感谢主，就是说我完全脱离了危险。我知道那个时候虽然我在最重的时候我什么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我在国内的亲人，还有那个时候以前的一些弟兄姊妹都是迫切为我祷告，就是因为神听了大家的祷告，让我在这样子一次危重的情况之下，神把我救了过来。真的是我经过了死因的幽谷，但是神把我从这个幽谷当中救出来，神给我第二次的生命。在我在这个西南医院的时候，有一位姐妹，每一次她下班，她在西南医院工作，她每一次下班都会来看我，有时候给我带一点新鲜的素材。有两次我记得很清楚，她工作20个小时还来看我。那一直到7月2号，那个医院呢要把我转到那个 Pearland 的康复中心，因为那个时候我基本上都是正常的，所以让我转到Pearland 去。就是那一天7月2号的晚上，我们的姐妹8点钟才下班，她还来看我，而且呢知道救护车要10点钟才来，他一直坚持等到救护车来目送我上救护车。我心里那个时候那个感动，我就觉得好像我上，因为第一次上这种911的救护车，我就好像生离死别一样的那种感觉。姐妹就在那里看着我这个车推出去，因为新冠病人我知道从来是孤独的，没有人陪伴的，因为是传染的，不可以有人陪伴。但是我在这个医院的住院的3个多礼拜当中，我们的姐妹只要她上班，她一定来陪我，一定来看我。而且就是说你想都是新冠病人，我那时候也是阳性的，冒着这样的危险 一直来看我，我只爱说这个只有神的爱才能做得到。另外就是我要感谢主，在我住院期间神感动另外一位姐妹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对美国的医院的这种系统我们完全根本不懂，也不懂得怎么样跟医院打交道，所以姐妹差不多天天都有打电话给我或者给我的儿子，问我在医院里面发生的情况，有需要的时候他会跟医院打联系，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而且每一次我们姐妹都跟我们一起祷告，实在是说感谢主，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也是无所不能的，他是为我们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到 Pureland 那个是个康复中心，是医院为什么要我去呢？因为一个是我那个时候核酸检测还是阳性，第二个呢是因为我在西南医院的时候大概躺了快一个月，所以呢全身的那个特别是腿部的肌肉全部萎缩，我根本也不能站也不能走，所以我去 Pureland 呢主要的是一个是等待这个核酸检测阴性转阴，另外呢就是说我要能走路我才可以回家。我感谢主，在这一个医院里面实际上他们的饮食也可以说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吃，可是我特别特别感谢主，神给我一个特别好的这个食欲，我不管这个饮食多难吃，我一边感谢感恩一边吃，反正他们给我的我觉得说我需要吃这么多的东西我才能够康复，所以感谢主，神就是让我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让我有好的食欲，所以我在离开西南医院的时候我的体重是比我原来是降了6磅，但是在我离开 Pureland 的时候我的体重比我原来增加了8磅，所以真的是感谢主让我恢复的那么快那么好。另外在那个理疗师的这个帮助下教我怎么走路，就这个5个礼拜当中我从刚刚开始学站学用 walker 走，一直到最后我出院以前我可以不用 walker 都可以走得很好，这样子就是让我回家我就可以完全生活自理，所以说我真的是感谢主，神给我最好的时间，他安排的时间是最好的，而且神给我是最好的治疗，我实在是感谢赞美主，神不但医治我而且给我让我体力恢复的这么快呀，因为经常有姐妹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就说哎，你的中气还那么足，我感谢主，实在是说这是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神的大能。前后大概一共2个月多一点的时间，我从生病一直到现在康复的那么好，没有任何后遗症。我特别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我为我迫切的代祷，我知道在我最危急的时候一直是说一直到我康复出院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为我这样的迫切的代祷，我自己认为我实在是一个在教会当中我是最软弱的，我也不能在教会当中有那么 没有什么侍奉，我只是说经常是享受的是弟兄姊妹的服侍，我是在自己觉得说我不配，神给我这么大的爱，弟兄姊妹给我这么大的爱，我实在是觉得我自己不配，但是神不看我们有多大的能力，但是神的爱确实是说满了神的爱，我只是希望说神给我这么的爱能够加倍的加在所有的弟兄姐妹身上，我只有说希望主在我以后的日子当中，我和我的全家更多的爱他，更多的认识他，能够更好的为主做见证。谢谢弟兄姐妹。
Thank you. The next will be Brother Jin Song and Jennifer Jin.
我这算是期中考试啊，有这个机会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这段时间的一些学习。首先我是要感谢主，借这次病情让我意识到时间的宝贵，如果要很快见主啊，是否有准备好，我们这个时间是否被主所算。我是5月26号做的 biopsy， 当时推进手术室的时候不由真是有些紧张，但是是主的同在，是弟兄姊妹的祷告，是我随时的帮助。也正是弟兄姊妹在那时候的守望祷告，让我切实的经历了这个祷告所带来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后来我就有些后悔啊，因为当时没有及时通知弟兄姊妹，接下来还有一个临时安排的这个抽肺积水的手术。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啊，他不打我不睡觉。那我第一次化疗之后的主日，那天正会早上给我准备了这个早餐，然后就去忙其他事。我一个人坐在桌前，我看着这个桌上的早餐，看着弟兄姊妹前天晚上带来的这个食物，那听着姊妹早上发来的一首诗歌，我当时真是含着眼泪吃完了那顿早餐。我真是实在是想不通，我是一个不过是个蒙恩的罪人，我如何能够配得弟兄姊妹配得主这样的呵护我。所以我当时是心里只有一个声音，就是你的子女比生命更好。那我6月17号的时候，我做了那个IR port 的那个安装手术，那当时也许是麻药的反应吧，后来接下来的一天都是头痛恶心，到晚上又睡不着。那当时我就跟主有一点小小的抱怨啊，我是说这条路我已经愿意这样走了，那这样一个不同的艰难你给我又是一个什么目的呢？那当时一句话就临到我说，你用东方打破他世的船只，所以我当时只有就伏在主面前说我愿你为大。那之后也很奇妙的就睡着了。那在后来的日子里，因为这个肺积水的原因，也常有不容易入睡的时候。那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学习来单单仰望主，那也常常就在与主这样的一个交通中安然入睡。那尽管主啊一直的宝宝怀水，但人总是难免有软弱。在这个第三次化疗之后，有2周的时间一直咳嗽不太舒服，而且有一段时间啊，就是祷告的时候也不能每次都有亮光。那在那段时间真的是有些枯干，是一种这个身体和灵里的共同的一个枯干。那在这个第四次化疗前的主日的时候，那本来就有些软弱，还要到公司去处理一些突发的事情，所以我当时真的就是想到大卫那句话，他说我是虫啊，真的是软弱。那我在公司这个处理事情之后，我坐下来想想这个周五要来的这个化疗的时候，当时真的有些抵触啊，有些顾虑。但是那时候主一句话就临到我，他说你这虫雅各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是以色列的圣者。真是感谢主啊，在这样一位他愿意要把我们安置在高处的主面前，我实在是说只有一个心愿啊，也愿意借着这个两句歌词与大家一起来共勉来分享。不是啊，当此日夕时辰，因为我主啊，我不敢稍有失败。当此日夕时辰，因为我主正等待，要说毫无仆人。感谢主。
这么短的时间来分享，我有点紧张啊，我尽量的简洁啊，交通一下我这段时间的学习。 第一点就是学到主让我学到神阻挡骄傲的人，恩给神。借着这段弟兄生病和疫情，主让我放下很多自己的方法、能力、经验、依靠，这样回想以来，回头看，其实是主极大的怜悯。就在我弟兄刚刚得知是那个淋巴癌的时候呢，我有机会跟一位姊妹在电话里交通。开始我自己是蛮有一些成见，但是神借着他提醒我这个电话是来对付我的骄傲，然后我的耳朵就被打开了，然后我们就有大概差不多一个小时的分享。然后其实当时是四五点钟，家里是蛮多事情的。特别稀奇，神给我一个安静的灵，我们就在一起交通祷告，然后这个整个过程都充满了神的恩膏。我觉得以往很多也是信靠主，但是夹杂了很多自己的东西，所以这个信靠是非常的不单纯。我特别感谢主让我经过这件事情来知道信靠主是专心的仰望他是何等蒙福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学习呢，就是说那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耶和华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个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是主不是我们的仆人。觉得这件事情对不起虽然是很简单的那个道理哈但是主还给我机会来学习，借着祷告和祈求将我想要的告诉神但是呢神是神他有主权来决定这件事情的结果，但是神他应许我们他要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跟主的关系，会因为结果而被打断还要进入在那个甜美的交通里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感谢主让我这段学习这些宝贵的神的话语是这么的真实最后我觉得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想借这个机会来感谢弟兄姊妹听了前面弟兄姐妹的分享，真的是都是同感我们是实在是活在神的爱中我们家也没有例外弟兄姊妹的爱真的是就像甘霖滋润田地，真是丰丰富富就是无微不至的。我觉得就很多弟兄姊妹跟我们分享情节就像弟兄姊妹分享的一样属灵的话语食物，还有分享那个对我们精心制作的那个食物，还有有弟兄姊妹就是分享家里人生病或者自己生病怎样得医治的那些经验，很多那个有用的关于那个防治癌症治疗癌症的信息，还有有弟兄就是看了几十页的那种治疗这个病的那个论文药物的介绍给我们一一的解释真的是说不尽更宝贵是弟兄姊妹默默的为我们祷告我记得有一次我弟兄去治疗的时候早上走了，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累就想睡觉了人都躺在床上，然后主就提醒我很多弟兄姊妹在为我们祷告，那我就赶快起来就继续祷告主也是当时非常的信实给我话语还有力量来供应我们真的是主是那么的信实时间的关系我就说这些但是最后还想补充一句就是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很好弟兄还可以上班那弟兄姊妹不用担心然后可以奉献更有需要的家庭来见证主的慈爱和他丰富我们弟兄姊妹彼此切实相爱，我就说这些。
Thank you. The next one would be Sister 江华。
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参加星期三祷告会想到的。 今年由于疫情的关系，教会开始都是在网上聚会。所以呢，我参加除了参加星期二、星期五的聚会之外呢，如果我还想再去见见更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那我就觉得好像只能参加星期三教会的祷告会了。感谢主，我看见的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在我第一次参加聚会的时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是，弟兄姐妹那种专注认真，甚至是几乎就是很神圣的那种神情。因为在网上大家是面对面的，所以那认真的神情呢，就那个面对面的神情就看得很清楚。许多弟兄姐妹其实是我很多都从来没有讲过话的，但是他们好像就在我的面前。第二个印象是，我们在分组祷告的时候，与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那种笑着很微笑的眼神很打动我，那种浓浓的宽容触动了我。我在教会那么多年也很少参与教会的服事，但是他们对我的包容与鼓励让我心里感到很沉甸甸的。我在想，我从主那里得到的，我的罪在主那里得到宽容和赦免，但是我自己甚至在小事上不能把那些宽容的爱给我周围的人，甚至是我的家人。第三个印象是，我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总是心里第三个印象是我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总是担心自己的祷告会出洋相，我担心我没有话可以讲。可是感谢主的时候，是我每一次一开口，话语就像泉水一样涌出来。很感谢主，我知道那不是完全出于，不是，那是完全出于主，不是出于我。主只是借用一下我的口而已，所以我每次的祷告都是一次经历主的一个经历主同在的一个经历，而没有什么可以比那种经历更加宝贵的。很感谢主。那么如果说我这些印象就让我因此每一次都很乐意的来参加祷告会的话，那不是完全真实的。其实我的自己和我的心是有很大的惰性的，有时候内心甚至有很多的借口，好像阻挡我不要参加聚会。但是每一次主的两点鼓励一直让我胜过这些借口，胜过自己的一些成见。这两个鼓励是，第一，我永远不知道神在哪里为我预备的要让我看见的并得着的恩典，时常是主的一句话就可以让我因此豁然开朗。第二个，不要低估自己参与祷告的功用，因为我不知道神的作为，所以我时常在警醒敬畏这句话，我不知道我所不知道的。我们在主面前有太多的我不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不要被轻易的借口或者自己以为知道的成见来决定我的判断。记得今年一月初星期天信息中，弟兄要求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在祷告中让主的每一天的恩典在我们里面有新的事，新的改变。他还说，或者我们可以求告主，启示我们在我们里面有新的改变。我在主里求主，让我就胜过这些借口，放下我自己以为知道的一些认知。 好像都是这些都是他累在我身上的陈年枷锁，反而我带主，我对主的恩典的领受与辨别。求主每一天让我们都能够更新我们的自己。最后我把我用一句诗篇77:19-20鼓励自己，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终无人知道，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
Thank you. Finally, we have Brother Wu Honggang and Victor Wu.
各位弟兄姐妹好，感谢教会提供这样一个我们彼此交通的时间。在这里我先谢谢弟兄姐妹们为我家姊妹严桂芝从去年到现在爱里的扶持。弟兄姐妹们都知道我和我儿子吴俊坤是在2014年4月20号复活节那一天受洗的。受浸以后我通过读圣经、参加教会活动等等等等形式，完完全全的被主的奇妙所征服。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想让严桂芝也能相信主耶稣。开始在家先是默默地祷告。有一次在参加教会主日祷告聚会的时候，用没有提名的方式进行祷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觉得我们周日教会的祷告主要是来赞美主的，所以周日祷告时我就没有为他救恩的部分，只是在家里头仍然默默地祷告。除了祷告之外，我只是向他说我为什么要相信主，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不多，所以现在看来这是我的亏欠。弟兄姐妹们都听了严桂芝受浸时说他为什么承认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并且也分享了他的见证。确实如此，在这个2018年那个感恩节之前，我儿子吴俊坤劝他要到教会聚会。从那时候起，也就是从感恩节周五的开始，他每个周五都参加聚会。开始在福音组的时候，他总是有许多问题要问福音组的弟兄姐妹们。慢慢地我发现他的问题少了，有时候也能专心听了。去年由于车祸到完完全全上班，那个前后过程以及弟兄姐妹为他车祸后的各样付出，他完全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也感谢赞美主，也再次谢谢弟兄姐妹们对他及我们一家的无私的爱。在谁的面前我不说假话，现在我们姐妹有了这样的一个病症，我的信心开始了软弱，也胡思乱想了许多。早晨起来读圣经也不太专心，所以我也非常想和弟兄姐妹说说我的感受。随着教会通过了要为严桂芝受浸归主耶稣基督，我的心开始慢慢地恢复平静。是啊，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这是关键。有了永生的盼望，我们应当无所担忧，就应该起来赞美主。我家姊妹说她是基督里的婴儿，我也觉得我和我舅舅的信心也需要在耶稣基督里头来接固。为此我们一家三口的共同信念就是求主耶稣能够医治严桂芝的疾病，求主耶稣在他身上不只是身体的康健，属灵上也要不断地长大，让我们家在以后的岁月里能够多多地赞美主、侍奉主。 也希望弟兄姐妹们继续为严桂枝身体的康复祷告。感谢赞美主，荣耀归耶稣基督，阿们。这是我的分享。
大家好，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妈妈去年出车祸的这个事儿，然后还有今年又查出了胰腺癌。我妈妈去年车祸发生的时候是相当于自己的车压在了自己的身体上，然后她这个车比较幸运的是这个她是从身体的下半部分压过去。如果说当时车是从身体的上半部分压过去的话，人也许当时就死了。还有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今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劳伦斯弟兄在洗澡的时候，然后突然晕倒送到医院，最后就不治身了。所以说，我觉得通过最近我们教会发生的很多例子，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肉体是很脆弱的。也许我们今天还在积极的上班呢，明天就因为突发心脏病就死亡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我要向弟兄姐妹们分享，就是信主不要等待。我们在诗歌里总唱的有一首歌叫要及时，然后信主也不在明天，不在后天，更不是在说我一直说我等一等再信。就是信主，我想向弟兄姐妹们说，信主就是现在。所以我就是以这个要及时的这个诗歌来做结尾，就是我求你要早打算，免得过了死亡线，灵魂丧在地狱间要及时。好，我就分享到这儿。